欢迎大家来到口语救生圈的微电台，我是 Alex。 查看最新最全的雅思口语题库，欢迎登录 speakingsaver.com 或关注口语救生圈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在前一段时间呢，咱们有一堂这个微电台公开课的内容叫高分口语必修课衔接词，上课的时间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哈。那昨天的在我们的这个口语课上面呢，有同学要求说上一堂课的内容听得不够，还希望我能再多讲一些。那么我今天呢就来接着讲一讲这个衔接词的更多方面的一个使用的技巧。如果需要上一堂课的同学可以去翻一下哈，10月10号的课。那么因为隔的时间比较长了，我来简单的 review 一下上一次课我们讲了些什么。这个衔接词的使用啊，是雅思口语考试当中考官考察的一个重要的点。那如果大家去看一下流利度跟连贯性这个评分的方面呢，无论是哪一个分数段都有明确的要求，大家要用到 connectives and discourse markers。比如说5分的考生 ，you may overuse certain connectives and discourse markers。6分的学生呢，能够 use a range of connectives and discourse markers。那7分的学生呢，能够非常灵活的去使用 a range of connectives and discourse markers。那到底什么是 connectives， 什么是 discourse markers 呢？这个 connective 啊，它可以是一个符号，也可以是一个单词，它是用来用一种语法上面正确的一个方法把句子连接起来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我们可以叫连词哈，可以理解为连词，比如说像 so, because, but, and, or 这些都算是 connective， 这个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了。那么大家相对比较陌生一点的呢，就是 discourse marker， 中文翻译过来可以叫语篇标注词哈，它可以是一个单词或者是一个短语。那么这个 discourse marker 是用来干嘛的呢？它是用来衔接上下文的。discourse marker 它有非常多的作用哈，首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是用来连接 what you are saying, what's been said, and what's going to be said。像用了衔接词之后呢，就会让你的结构听起来更加的清晰。那么另外呢，衔接词还有一些作用啊，就是说它可以去帮助你表明你的态度，更好的展现你的潜台词是什么。比如说呢，我们在上一堂课上也举到了这个例子哈，如果考官问到你 Are you a punctual person？ 你是一个准时守时的人吗？那有些中国考生就说了 No, I'm not, I'm always late for appointments。OK， 你也把事实说出来了，你不是一个守时的人，经常迟到。但是会让考官听得有什么感觉？这个人怎么有点傲慢呢？这个经常迟到还不以为然哈。那么好的回答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好的回答应该说 Well, as a matter of fact, I'm not. I always find it difficult to keep track of time. 加了一个 as a matter of fact,这样的一个短语啊，就明确地告诉了考官，事实上啊，我要说的这个东西啊，我自己心里都有一点点这个不好意思哈，很遗憾，可能是这个超出你的预期了，我不是一个守时的人。 OK， 明白了吧？衔接词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表明你的态度跟潜台词。还有呢，衔接词的使用呢，准确的使用啊，会让你的表达更接近 native speakers 的表达方式。那么在国外呢，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个native speakers， 他们的表达当中衔接词用的都是比较多、比较自然、比较灵活的哈，所以想获得高分也是一个必要的元素。此外呢，衔接词还能够干嘛呀？就是帮助我们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总要去想内容，总要去想词，对不对？在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衔接词来帮助你争取一点思考时间了。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我们曾经讲到了3个方面的哈比较好用的衔接词。第一个方面我们有讲到的是，就是用来做比较的 balancing contrasting points。同时我们也讲到了做对比的 when you want to emphasize a contrast。还有呢，我们讲到了让步与反面观点哈。当你尤其是在提高题当中，你想做一个 concession， 先做一个让步，然后再给出一个反面观点的时候，你会用到的什么样的衔接词？那今天我再跟大家多说一些哈，在口语表达当中，尤其是雅思口语考试当中特别好用的一些 discourse markers。 首先今天我想先讲的那一个方面的哈，就是你这个衔接词的作用呢，可以用来弱化前面的内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哈，我们可能会说到了一个 fact， 但是呢因为这个 context 的关系，我可能想强调的是后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The car was completely smashed up. Well, at least no one was hurt. 在这儿我用到了 at least 这样的一个衔接词，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前面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对吧？这个车已经完全被撞毁了，但是呢至少还有一点是好的，就是没有人受伤哈，没有人受伤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 at least这样的衔接词我们就可以用来说明一个 fact， 尤其是不好的 fact 的时候，用来强调后面至少还有好的东西存留下来。再看一个例子， she may be slow but at least she's reliable， 这个人可能反应比较慢或者动作比较慢，但是至少啊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可信赖比反应慢要更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用 at least 来突出后面的这个东西了，尽管前面这个不好的东西也是存在的， right？ 那还有一些在口语表达当中可以用到的哈，像 anyway， anyhow， at any rate， in any case，这些衔接词都是口语当中很好用的表达方式，都是 informal 的表达哈，都是用来表达前面的观点无所谓，不重要，接下来的才重要。比如说当你的这个别人问你，哎，你几点能过来啊，你可以说 Well, I'm not sure when the meeting's gonna finish. Anyway, I'll certainly be there by 9 o'clock. 或者 Anyhow, I'll be there by 9 o'clock. 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现在手头有事儿，虽然你不知道这个会几点能开完，但是不管怎么样，前面这个不重要，不管怎么样我9点钟一定到。所以呢像这几个衔接词哈，都是用来突出前面的虽然成立，但是后面的更重要这样的一种意思。 OK， 那么下一个我想跟大家说的啊，就是这个 contradicting。 contradicting 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表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突出后面的这种含有否定或者是反面含义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这个当你在描述这个人物类的话题的时候哈，你可能说这个人之前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打击的事情，但是我想突出后面他的一个好的转变，你就可以说 She didn't allow the accident to discourage her. On the contrary, or quite the opposite, she began to work twice as hard. 尽管前面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哈，但这件事情并没有打倒他，相反的，反而言之哈，他反而是工作的更加努力了。 OK， 就是前面提到了一个 fact， 后面我用来特别去突出强调这个否定的因素。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你看了一部电影，考官问你你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可能你在看电影之前已经听说过很多 review 了，对不对？那你可以说 I read so many reviews saying the film was interesting, but you know how I felt? Quite the opposite. It was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咱们之前就有这个卡片题描述一部你不喜欢的电影哈，你完全就可以这样说，当时为什么去看电影？因为看了很多 review 都说好啊，但是我看完的结果呢 quite the opposite。 用了这样的一个衔接词之后，考官明确的就知道你后面要突出的是你的这个否定的或者反面含义的观点了。 OK Right, the next one. 在咱们的口语表达当中啊，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说一件事情，说嗨了，加细节、加例子的时候越加越多，越来越离这个观点距越来越远了哈。我要把话题拉回来，无论是在说中文、说英文，咱们都有这样的情况，对吧？那我怎么样去把话题拉回来？怎么样 return to my previous subject？ 我就可以用 as I was saying 这样的一个 discourse marker。比如说哈，我们考官问到你，你喜不喜欢吃喜不喜欢吃食物，喜不喜欢吃零食之类的，喜不喜欢吃甜品？那在这道题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范例说 I'm such a foodi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dessert. Cheesecakes, chocolate brownies, macarons, I can't have enough of them. 我先给了观点句哈，我真的是一个吃货，尤其是甜品，举了一些例子，这个 cheesecake 啊，或者是布朗尼呀、马卡龙啊，我简直就是吃不够哈。然后我要进一步的补例子，说到嗨点了，是不是 ？I once had a 3-day trip to France. I literally spent all of my time in restaurants and cafes. 我有一次啊，去法国待了三天，这三天全部待在餐厅里面了，完全没有去看景点什么的，哈，是不是体现了我有多么的爱吃？说到我这个开心的点了，一看，哟，说太多了，我得把话题拉回来了。Right, as I was saying, food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赶紧就把话题拉回来，扣回到主题了，对吧？在口语表达当中啊，或者是在这个雅思口语考试当中，这样的情况非常频繁的出现。所以说跑了，跑一点点也没关系，只要你及时意识到，用这样的一个衔接词把自己拉回来，就完美了。OK? Right, the next one, adding points, 补充观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在考试的时候，很多时候考官都希望我们在回答同一道题的时候给出比如两个层面的观点，那我第一点说完了，我说第二点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要用一个衔接词让考官知道我要说第二个观点了哈。有一些呢是相对比较 formal 的，比如 moreover, furthermore, 这些是写作当中经常用的，口语当中呢尽量避免使用，尤其是基础题跟卡片题哈少用，提高题偶尔用，算是可以接受吧，但是要意识到他们是比较 formal 的表达方式。那在口语表达当中，什么样的是比较 informal 比较适合的呢？像 in addition, or as well as that, what's more, also besides on top of that, another thing is, 这些都是比较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OK?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哈， She borrowed my bike and never gave it back. 这人借了我自行车就一直没还。 As well as that, 我用了一个衔接词哈，告诉考官，在此基础之上， She brought the microscope in our lab and pretended she hadn't.这人不怎么样，是不是？借了自行车不还不止，更有甚的呀，是他把我们实验室的这个显微镜还弄坏了，然后还装作不是他干的哈。所以像 as well as that, or on top of that, what's more, what's worse, 在这里都是可以适用的，因为我说的是都是他的坏话，对不对？所以 what's more 或者 what's worse 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就记住了哈，想让你的结构听起来清晰，想让考官明确的知道你在说几个点，一定要用这样的衔接词把你的观点、把你的层次区分出来。Right, and the next one, 在雅思口语考试当中啊，有一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非常的高，就是考官希望你去 generalize 一个现象，尤其是在提高题当中。那么考官的问题可能会问，比如说 What do Chinese people normally like to eat? Or what do Chinese people generally like to eat? 中国人一般喜欢什么？绝大多数人喜欢什么？ OK? 当考官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应该体现出来的什么呢？你有这个 generalization 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因为你说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吃什么，比如说你可能说绝大多数南方人喜欢吃面食啊 ，sorry 米饭，绝大多数北方人喜欢吃面食，那也有例外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用绝大多数这样的词在你的回答当中，才能体现出来你的逻辑是清晰的，然后你的表达是准确的，对吧？所以啊，你就可以学学这些表达方式，比如说 on the whole, in general, in some cases.In most cases, 或者 in all cases, 或者 broadly speaking, by and large, to a great degree, or to a great extent, 注意 extent 这个发音哈 ，extent 这个第一个 t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浊化的处理，发成 the 的这个音哈 ，to some extent, right. 那么你了解了这些词之后啊，你就可以去。跟考官说，比如说 by and large Chinese people are peace loving law abiding citizens 绝大多数情况下哈，中国人都是非常爱好和平非常守法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那你能说中国没有坏人，中国没有这个罪犯吗？不能，对不对？你可以说 by and large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或者 to a great extent a person's character is formed by the age of eight 咱们中国人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是不是？所以在这也是类似的意思。To a great extent，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一个人的性格呀，八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有没有例外？当然也有例外。我们用这样的衔接词，就是告诉考官，你对这个情况的了解，就是我知道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哈。那么除了这几个表达方式啊，大家还应该知道的就是 apart from 或者 aside from 或者是 expect for 这三个表达方式，他们的意思呢就是我概括了之后也有例外，对吧？比如说呢，看几个例子吧。 She wrote all of the songs on the album except for the final track， 整首专辑除了最后一首歌都是她去这个创作出来的。 OK， except for 表示了这样的一个例外的情况。同样像 apart from aside from 也有同类似的用法哈，比如说 apart from the final track all of the songs on the album were written by her， 除了最后一首歌都是她写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表达当中呢，大家也要注意哈，当你想给出例外的时候应该要用到这样的衔接词。那么这个也是考官在你的回答当中特别希望能够听到的。今天的课呢我们先讲了这个，在之前上一堂课三组衔接词的基础之上又讲了五组哈。那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然后去想一想你的口语表达怎么能够在增加了这些衔接词之后能够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清晰。那么还有一些衔接词也是口语表达当中特别好用的，咱们明天的课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吧，那今天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拜拜。想了解更多雅思考试的学习方法，欢迎大家登录 speakingsaver.com 或者关注口语轻松生的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